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真儿要欢迎小朋友们继续的来听凌晨小故事。最近这一系列的故事呢，其实是起起伏伏，跨越了几十年的人生，所以真儿也鼓励父母亲能够陪伴在儿女的身边。如果他们有一些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的话题，父母亲可以及时的帮助解答。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恩典和慈爱总是给我们留有回转的余地。求主帮助我们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悔改归向您，也帮助我们每一天逃入在基督的翅膀荫下，以至于我们能够逃脱审判的严厉，能够住在您的恩典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说到，妈妈由于着急要回到外公外婆家，开车的时候走神，就不幸出了车祸。当小斯恩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是素未谋面的外公和外婆。原来啊，外公外婆由于太想念自己的女儿，但又害怕女儿不接纳他们，于是就编了一个外公生命垂危的谎言，希望能够将女儿换回家。可是他们从未想到，一个善意的谎言却造成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导致女儿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小斯恩醒来后，面对这两个陌生的面孔，他说，我要我的妈妈，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外公外婆老泪纵横，告诉小孙子说，孩子，我们是你的外公和外婆，以后我们要代替妈妈爱你好吗？以后我们来代替妈妈来爱你好吗？妈妈因为车祸离世的消息传到了思念和思想的家里，对于思念来说，不过是绝望当中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他顿时陷入了一个极深的抑郁当中。而思想呢，他却比任何时候更加的自私自利，因为他觉得只要他不爱任何人，就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他。他还庆幸，认为幸亏这一次没有和妈妈在一起太多时间，他既没有深切地感受到妈妈的爱，也没有对妈妈付出太多爱，所以妈妈的离开好像没有对他的生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唯有仅仅只有8岁的小斯恩突然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妈妈，而身体特殊的他又面临着整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小斯恩受到极大的打击，他常常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压抑的情绪而大声的尖叫，或者是撕烂打碎所有触手可及的东西。医生却告诉外公外婆说， 这是正常的反应。外公外婆非常心疼这个小孙子，并在斯恩出院以后就把他接到家里，决定一生好好照顾他。斯恩跟着外公外婆回到家，他第一次接触到一个这么富裕的家庭。原来外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不仅仅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也拥有很多的财产。他们所居住的大豪宅便是外公亲自设计的。外公为了让斯恩开心，特意在他出院前改造了为他预备的房间。这个房间非常的漂亮，像一个小小的城堡，里面还有很多的地道啊、轨道啊，非常的适合男孩子们。这个新奇和陌生的生活环境让斯恩能够感受到外公外婆对他特殊的爱。他们的努力为斯恩营造更好的环境，让他能够感受到妈妈的气息。可是失去妈妈之后的小斯恩却总喜欢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总是躲在外公为他设计的一个小隧道里，除了必要的时候他总是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他在这个昏暗的隧道当中不停地画，不停地写，他只有在这个隧道当中感觉到安息和和平，每一次都要把自己累到睡着为止。你是不是非常心疼宝贝的斯恩？是的，这个孩子太苦太艰难了，任何外在的富裕和环境都不能够带给我们心里的满足，因为心只有爱才能够满足。好在神预备了生命当中的陶成给我们，让我们无辜伤人不是故意却导致破碎的灵魂能够免受罪责。我们逃入这座城池就不再被定罪了，生命得以保全，情绪得到休息，好像斯恩整天躲在他的隧道里面一样。其实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所有愿意投靠他的人设立的逃城，凡躲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终于可以安全，可以安息了。神那种丰富的怜悯和慈爱透过逃城的信息彰显无疑，感谢赞美主。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赞美您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这必死之人的逃城，让我可以在里面得享安息，重新得生。感谢赞美您的救恩大爱，求主帮助我，也给伤害我的人机会悔改，帮助我学习宽恕，学习原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约书亚记的第20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个逃城呢？第二，这如何反映出神的性情来呢？透过今天的读经、祷告，还有讨论，以及听我们凌晨的小故事，相信您全家人都会更深的体会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逃城之恩，使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如今可以蒙着他的恩活过来。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位，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罪中，而是全体都躲在基督的翅膀荫下。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地都曾经震动，因他声音颤抖，那海汹涌，风浪翻腾，因我仰望你而平息，带领我 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心。虽我也还未看见，我心却不怀疑，即使大山在我面前，你能挪移投进海里，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爱心，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心。我灵交托，坚定相信，奉你命，风浪平静，平静。我灵交托，坚定相信，奉你命，风浪平静，奉你命，风浪平静。我的心的安心，我的心的安心，我的心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明光，
我是小月。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小月姐妹，你是在这个婚姻里面，你觉得对你的侍奉，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像一个镜子一样吧，婚姻的关系就是来照他，同时也是照我。
是，
对，我觉得上帝其实 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就相当于给了我一手好牌。
是，
那
别打烂了。
对，我是要把它打成稀巴烂呢，还是把它经营得更好？这是我可以选择的。
是，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背景真的很不一样。就像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因为他们家庭特别的和睦。
是，
但是我们家呢？说话就跟吵架似的，
加上性格，你又是一个E人哈，一个非常外向活泼的人。
对，我有什么就可以说，但是他就可以忍着。你刚才说那个喜怒不形于色哈，对我们家先生来说可能不是的，他一直能忍。可是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他到了一个
临界点，火山爆发，
他不会发出脾气来，可是他的整个表情
是
他的状态。就是完全受这些情绪的影响。
是，
我当时对他的描述就是，哇，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你一样，
苦大仇深。
所以我们吵架之后，对于我来说，就我见到朋友，我还可以正常的跟他们聊天说话，因为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嘛。我跟你的冲突是这个冲突，可是我跟别人的冲突跟这些事情没关系，我是可以分开的。
是，
但是我们家先生不行，不管见到谁就摆这个脸，然后他就觉得，哦，我好像没事人一样。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嘛，更多的环境，然后一同出现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好像没事，觉得我好像不在乎。我就觉得你为啥把这个私人的情绪
带到一个公共的场合？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多的磨合沟通交流，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帮助他把情绪疏导出来，对他来说可能是我需要一些收敛。他说他第一次去我们家的时候，他真的是惊呆了，原来我跟我爸爸妈妈
是那样说话的。
对，家人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大声喊出来的，我们没有怒气，我们没有说彼此的不满，但是我们就是这种说话的模式就已经习惯了。可是对他来说不是的，他在家父母都是很温柔很客气，然后一直是和和睦睦的。所以当我大声说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没有什么愤怒的情绪，我只是表达一个事情，但是对他来说他好像觉得我在吵架。
是，
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有很多的适应。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还有学习的过程中间，就不断的就像他说的，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也是，我觉得
是，
我为什么不可以为了我的家人学习温柔，学习收敛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对神的顺服嘛。
是，
因为我的丈夫需要，或者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需要，所以他有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你对待我像对待普通的弟兄一样。
是，
好像我对别的弟兄都挺温和的，
温和的，
但是为什么到他那儿就那么尖酸刻薄，或者是咋咋呼呼？
因为你是自己人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做了。
我跟他说，那要不你做个普通弟兄也行。然后他又不干了。
当然不能哈。你有发现就是在这个两性关系里面，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因为只有在这个同行同父一轭的关系里面，我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节奏。如果不学会舍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关系里面成长的，同时也没有办法成为对方的一个祝福。所以神给我们婚姻真的是一个大礼，因为如果不是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人不容易成长。不像一个加速的密集课程哈，天天的耳提面命
啊，真的是
是不是、
啊、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常常的吵架，就是有很多的沟通上面的冲突、误会或者是不理解。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恩典，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绑定嘛，虽然是一个尾声的，但是不是说那种终身的绑定。
是，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彼此了解的一个过程，所以反而这样的一个机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彼此。
是，
然后也是让我们可以想清楚是不是要决定接纳彼此。反而我们结婚之后
就好多了。
对，几乎没有太大的冲突。
是，我想其实人哈最最缺乏的是安全感和认同感。在没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竭力的想要证明你是爱我的，或者是我是爱你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不断的去让对方感受到一种不安感、不满足感。其实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结婚之后好多了，结婚之前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问题， 但是结婚之后好多了，是必须奠定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们确认对方是上帝所赐的，并且确认我们的这个关系是完全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我们下面的共同的使命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牌打得更好更精彩，怎么样让我们共同的去承接神给我们的这个婚姻和家庭的使命。我看到说神陶造一个人真的很特别，他要用你们，没话说的，一定要重用你们，但是呢必须要让你们在一个其他人看不到但是只有你们两个看得到的这个情况里面持续不断的一个陶造，就像这个手不离泥的陶匠在塑造这个器皿的过程，你一离开它它马上就变形了，所以就一直在那儿。然后让你们两个呢因着有这个婚姻关系，你们其实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在福音里面的安全的避难所，因为你们知道哪怕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会有受伤碰撞，因为两个都是罪人嘛，但是你们却经历了神真正的医治，真正的重塑的这个过程。今天我又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反向的，你们的侍奉，你们两个共同的侍奉，有没有帮助你们从来不是把眼光盯在对方身上，而是因为你们共同的侍奉呢，反而对你们的婚姻又成了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意义的加持。所以下面就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侍奉对你们的生命和婚姻有什么影响。
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结婚前面那几年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个团队当中，我觉得那些年是非常美好。我们回想啊，从结婚到现在，我们虽然都是全职，但是呢因为职分很不一样，后来呢他也做一些其他的服事，所以最开始那两三年是我们包括还没有孩子那个阶段、我觉得回想那一段时间非常美好，因为没有孩子需要照顾、两个人在同样的团队中
专心的服侍，
服侍学生，好，我们一起服侍学生为主。我们两个人谈论的话题，经常都是一起谈论不同的学生，他们的情况，我们会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会一起邀请他们来到家里。包括说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很喜欢来到我们家里，也很享受那样的一段同心服侍，然后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们的心都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而且侍奉带给我们很好的影响，就是因为服侍哈，我们一直做福音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想到服侍人呢，很重要的就是为对方去祷告，持续的祷告，而且呢我们造就门徒。所以在家庭当中，我觉得侍奉带给我的影响就是，当我想好好的服侍我的家人的时候、那就要做为我弟兄姐妹做的事情，我会跟他见面，为他祷告，常常要为他祷告，而且呢跟门徒们花一对一的时间，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容易就带到家庭当中，我觉得要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做、所以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也是会跟他开始有一些一对一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常年做福音的工作，做造就门徒的工作、那一个观念就是要把这个门徒造就从自己家里开始做起，
是，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服侍带给我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的益处。
是
遗憾的就是说，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在服侍上面我会觉得有点遗憾的，当然我相信是因为神安排我们在不同的角色里，那有了孩子，孩子又更多之后，那更多时候他是在家里，我呢是在外面服侍，那个时候好像在一起能像最开始那几年谈论服侍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哈，曾经那么多的时间沟通像过去那样的话，这种频率和深度我觉得会比以前缺乏很多。另外一个也是因为服侍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是作为弟兄吧，会有一种，这个就是侍奉带给我的另外一个影响，或者在婚姻当中，因为很早开始做全职服侍、所以好像会把一种对事业的追求成功的渴望慢慢的转移到了侍奉上面、所以会有一种可能不节制，我慢慢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工作狂，我从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工作狂，也是因为妻子在身边会提醒我，让我认识到，所以侍奉其实有时候给婚姻和家庭真的会有很大的试探，
是
我过度的好像是我在侍奉神， 我在服侍别人，但其实因为在侍奉里面更有一种成就感，稍微为别人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哇，他们感觉很好啊，回应很好，但是我投入很多投入时间关心在家里的时候，
有些时候不一定有好脸色，
对，不会好脸色，不会很快受到回应，这是我觉得一种试探，很大的试探。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又想到一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其实神给我们的婚姻也是第一个侍奉的场所，就是他和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全时间的，比如说工作也好，或者是教会的侍奉也好，或者是机构的侍奉也好，它其实是一体的。就是当在婚姻里面，你的侍奉、侍奉家庭、侍奉婚姻的这个塑造，之所以是你，这个你呢也同样是带到合场上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的流露。我想你说的遗憾是因为在现在孩子还小的这段时间，你跟妻子之间没有因为共同侍奉的某个项目可以有更深入的更多的一个探讨和一个同行的过程，但这并不表示说你们两个不再同心合意的侍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侍奉的一个概念就是 do， 就是做事情，但侍奉其实就是敬拜，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在所有的层面场合以我对神的爱以及我对神的顺服来表达我对他的侍奉和敬拜。所以我相信说现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妻子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那就是一个无比美好的第一重要的一个侍奉。那你作为丈夫，当然可能在你的合场上面好像跟妻子之间有个距离感，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棒的一点就是你会意识到说我不要让我的侍奉成为我的一个借口，没有更多的去关怀家庭、关怀妻子、关怀儿女的成长。其实神要的不是你做多少事情，而是你怎么去做，以什么样的方式、态度和目标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些持续不断的在你的心里面会提醒你，就像你会在节目当中这么敞开的分享说，原来错误的侍奉观会成为我们的一个 temptation， 一个试探。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我是明光，
我是小月，
拜拜
拜拜
拜拜。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我们是